第八十五回，岳阳子怒辍中山更，西门豹乔宋何伯父。话说赵无恤被豫让三击其一，连打三个寒噤。豫让死后，无恤是衣砍处皆有血迹，自此患病余年不全。无恤生有五子，因其兄伯鲁为己而废，欲以伯鲁之子周为嗣，而周先死，乃立周之子焕为世子。无恤临终为世子召焕曰：三清灭尽世，地土宽饶，百姓悦服，宜成此时约韩魏三分晋国，各立庙社，传之子孙。若迟疑数载，尽或出英主，揽权勤政，收拾民心，则赵氏之嗣不保矣。言弃而明。赵焕治丧已毕，即以遗言告于韩虎。时周考王之四年，晋哀公薨，子柳立，是为幽公。韩虎与魏赵合谋，只以绛州曲沃二邑为幽公奉邑，余地皆三分入于三家，号曰三晋。幽公微弱，凡往三家朝见，君臣之分道至矣。再说齐相国田盘闻三晋尽分公家之地，亦使其兄弟宗人尽为其都邑大夫，遣使致贺于三晋，与之通好。自是列国交际，田赵韩魏四家自出名往来，齐晋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。时周考王封其地阶于河南王城，以续周公之官职。接少子班，别封于拱，因拱在王城之东，号曰东周公，而称河南曰西周公，此东西二周之始。考王薨，子武立，是为威烈王。威烈王之事，赵焕卒，子赵吉代立。而韩前四韩，魏司四魏，田和四田，四家相结一身，约定彼此互相推援，共成大事。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有雷电击周之九鼎，鼎具摇动。三晋之君闻此思议曰：九鼎乃三代传国之重器，今乎震动，周运其将终矣。吾等立国已久，未正名号，乘此王室衰微之际，各遣使请命于周王，求为诸侯，彼魏吴之强，不敢不许。如此则名正言顺，有富贵之实，而无篡夺之名，岂不美哉？于是各遣心腹之使，魏遣田文，赵遣公仲连，韩遣侠磊，各积金帛及土产之物，贡献于威烈王，起其策命。威烈王问于使者曰：晋地皆入于三家乎？魏使田文对曰：晋失其政，外离内叛，三家自以兵力征讨叛臣，而有其地，非攘之于公家也。威烈王又曰：三晋既欲为诸侯，何不自立而复告于朕乎？赵使公仲连对曰：以三晋累世之强，自立成有余，所以必欲禀命者，不敢忘天子之尊耳。王若册封三晋之君，必誓笃忠贞，维州藩平，于王室何不立焉？威烈王大悦，即命内史作策命，自即为赵侯，前为韩侯，司为魏侯， 各赐福免归避全副。田文等回报，于是赵韩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国中。赵都中牟，韩都平阳，魏都安邑，立宗庙社稷。赴遣使便告列国，列国亦多称贺。为秦国自弃晋复楚之后不通中国，中国亦以夷狄待之，故独不遣贺。未几，三家废晋敬公为庶人，迁于淳留，而复分其余地。晋自唐书传至敬公，凡29世，其嗣遂绝。然翁有诗叹云：六卿归四，四归三，南面称侯自不惭，力气莫教轻受柄，许多昏主倒兼贪。又有诗及周王不当从三晋之命导人叛逆，诗云：王室单危似坠流，怎尽三晋不称侯，若无策命忠诚切，只怪三侯不怪周。却说三晋之中，为魏文侯司最贤，能虚心下士，使孔子高帝补商自子夏教授于西河，文侯从之受经。魏成见田子方之贤，文侯与之为友。成又言：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，隐居不适。文侯即命驾车往见。干木闻车驾至门，乃于后园而避之。文侯叹曰：高士也。遂留西河一月，日日造门请见，将进其庐，即平视起立，不敢拒坐。干木知其诚，不得已而见之。文侯以安车再归，与田子方同为王宾。四方贤士闻风来归。又有李克、翟璜、田文、任作一般谋士及己在朝，当时人才之盛，无出未右。秦人屡次欲加兵于魏，魏其多贤，谓之请兵。文侯常与愚人七定五十列于郊外。其日早朝，值天雨，寒甚，赐群臣酒。君臣各饮，方在加洽之际，文侯问左右曰：时几午乎？答曰：时午矣。文侯俱命撤酒，促于人速速驾车是也。左右曰：雨不可列矣，何必虚此一出乎？文侯曰：吾与于人有约，彼必相厚于交，虽不列，敢不亲王以见约哉？国人见文侯冒雨而出，咸以为怪，即闻赴于人之约，皆相顾与约。我君之不失信于人如此。于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，无敢违者。却说晋之东有国，名中山，姬姓，子爵，乃白狄之别种，亦号鲜鱼。自晋昭公之事，叛服不长，屡次征讨，赵简子率师围之，使请和，奉朝贡。即三晋分国，无所专属。中山子姬哭，号为长夜之隐，以日为夜，以夜为日，疏远大臣，侠逆群小，黎民失业，灾疫屡现。文侯谋欲伐之。魏成进曰：中山西晋赵而南远于魏，若攻而得之，魏亦守也。文侯曰：若赵得中山，则北方之势愈重矣。翟璜奏曰：臣举一人，姓岳，名扬， 本国古丘人也，此人文武全才，可充大将之任。文侯曰：何以见之？翟璜对曰：岳阳长行路得遗金，取之以归。其妻唾之曰：治世不饮盗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来之食。此金不知来历，奈何取之，以污素行乎？岳阳感其之言，乃抛金于野，别其妻而出，游学于鲁卫。过一年来归，其妻访之饥，问其夫所学成否。岳阳曰：尚未也。妻取刀断其鸡丝。岳阳惊问其故，妻曰：学成而后可行，由博成而后可服。今子学尚未成，中道而归，何异于此鸡之断乎？岳阳感悟，复往就学，七年不返。今此人现在本国，高自期许，不屑小事，何不用之？文侯即命翟璜以路车召岳阳，左右阻之曰：臣闻岳阳长子岳书现世中山，岂可任哉？翟璜曰：岳阳功名之士也，子在中山，曾为其君召岳阳，阳以中山君无道不往，主公若既以抚岳之任，何患不能成功乎？文侯从之。岳阳随翟璜入朝见文侯，文侯曰：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违，乃卿子在彼国何？岳阳曰：丈夫建功立业，各为其主，其以私情废公事哉？臣若不能破灭中山，甘当军令。文侯大喜曰：子能自信，寡人无不信子。遂拜为元帅，使西门豹为先锋，率兵五万往伐中山。姬哭遣大将古须屯兵丘山，以拒魏师。岳阳屯兵于文山，相持月余，未分胜负。岳阳为西门豹曰：吾在主公面前任军令状而来，今出兵月余，未有寸功，岂不自愧？吾是丘山多丘树，诚得一胆勇之士，前师而往，纵火焚林，彼兵必乱，乱而成之，无不胜矣。西门豹愿往。其时八月中秋，中山子姬哭遣使姬阳酒到丘山，以劳古须。古须对月畅饮，乐而忘怀。约至三更，西门豹率兵壮衔枚突至，每人各持长锯一根，锯枯枝扎成，内灌有引火药物，四下将秋木焚烧。古须见军中火起，沿即营寨，戴罪率军士救火。只见碧碧波波，遍山皆着，没救一头处，军中大乱。古须知营前有卫兵，即往山后奔走，正遇岳阳亲自引兵从山后袭来，中山兵大败。古须死战得脱，奔至白杨关，卫兵紧追在后，古须弃关而走。岳阳长驱直入，所向皆破。古须引败兵见姬哭，言岳阳勇智难敌。须臾，岳阳引兵围了中山，姬哭大怒。大夫公孙交进曰：岳阳者，岳书之父，书仕于本国，君令书于城上，遂退复兵，此为上策。姬哭依计，谓岳书曰：尔父为魏将功成，如遂得退兵，当封汝大义。岳书曰： 臣父前不肯事中山，而事于魏，今各为其主，其臣睡之可行哉？疾哭抢之，乐叔不得已，只得登城大呼，请其父相见。岳阳披挂登于朝车，一见乐叔，不等开口，俱责曰：君子不居危国，不恃乱朝，汝贪于富贵，不识去就，吾奉君命吊民伐罪，可劝汝君速降，尚可相见。乐叔曰：降不降在君，非难所得专也，但求父暂缓其功，容我君臣从容计议。岳阳曰：吾且休兵一月，以全父子之情，汝君臣可早早定义，勿误大事。岳阳果然出令，只叫阮困不去攻城。姬哭恃着岳阳爱子之心，绝不急攻，且图延缓，全无主意。过了一月，岳阳使人讨取降信，姬哭又叫岳叔求宽，岳阳又宽一月。如此三次，西门豹进曰：元帅不欲下中山乎？何以久而不攻也？岳阳曰：中山君不恤百姓，无故伐之，若攻之太急，伤民亦甚。吾之三从其情，不独为父子之情，亦所以收民心也。却说魏文侯左右见岳阳新进，骤得大用，具有不平之意，即闻其三次辍攻，遂赠于文侯曰：岳阳乘吕胜之威，势如破竹，特因岳叔一语，三月不攻，父子情深亦可知矣。主公若不召回，恐老师废才，无益于事。文侯不应，问于翟黄，黄曰：此必有计，主公勿疑。自此群臣纷纷上书，有言中山将分国之半与岳阳者，有言岳阳谋与中山共攻魏国者，文侯俱封至妾内，但时时遣使劳苦，欲为置府地于都中，以待其归。岳阳心甚感激，见中山不降，遂率将士尽力攻击。中山城坚厚，且积粮甚多，古须与公孙交昼夜巡警，拆城中木石为汉玉之备，攻至数月尚不能破，恼得岳阳兴起，与西门豹亲立于矢石之下，督令四门急攻。古须方指挥军士，恼门中箭而死，城中房屋墙垣渐已拆尽。公孙交言于姬哭曰：事已急矣，今日只有一计可退魏兵。哭曰：何计？公孙交曰：岳叔三次求宽，杨俱听之，足见其爱子之情矣。今攻击至极，可将岳叔绑缚置于高杆，若不退师，当杀其子，使岳叔哀呼起命，岳阳之功必然又缓。姬哭从其言，岳叔在高杆上大呼：父亲救命！岳阳见之，大骂曰：不孝子，汝事于人国，尚不能出其运策，使其主有战胜之功，下不能见威违命，使君绝行成之计，尚敢如寒如小儿，以哀嚎乞怜乎？言毕，驾弓搭矢，欲射魏叔。叔叫苦下城，见姬哭曰：吾父志在魏国，不念父子之情，主公自谋战守，臣请死于军前，以明不能退兵之罪。公孙交曰：其父攻城，其子不能无罪，何当赐死？ 姬哭曰：“非乐书之过也。”公孙交曰：“乐书死，臣便有退兵之计。”姬哭遂以剑受书，书自井而亡。公孙交曰：“人情莫亲于父子，今将乐书烹羹以慰乐阳，阳见羹必然不忍，乘其哀泣之际无心攻战，主公引义军杀出，大战一场，幸而得胜，再作计较。”屈哭不得已而从之，命将乐书之肉烹羹，并其首送于乐阳曰：“寡君以小将军不能退师，以杀而烹之，仅献其羹。小将军尚有妻奴，元帅若再攻城，即当进行诛戮。”岳阳认得是其子首，大骂曰：“不孝子，是无道昏君，故以取死。”即取羹对使者食之，尽一气。谓使者曰：“蒙汝君愧羹，城破日面谢，吾军中亦有鼎货以待汝君也。”使者还报。姬哭见岳阳全无痛子之心，攻城欲急，恐城破见汝，遂入后宫自缢。公孙交开门出降，岳阳属其谗谄败国之罪，斩之。抚慰居民已毕，留兵五千，使西门豹居守，尽收中山府藏宝玉，班师回魏。魏文侯闻岳阳成功，亲自出城迎劳曰：“将军为国丧子，使孤之过也。”岳阳顿首曰：“臣亦不敢顾私情，以赴主公抚岳之计。”岳阳朝见毕，呈上中山地图及宝货之数，群臣称贺。文侯设宴于内台之上，亲捧觞以赐岳阳。阳受觞饮之，足高气扬，大有金弓之色。宴毕，文侯命左右妾二妾封至甚固，送岳阳归地。左右将二妾交割，岳阳想到妾内必是珍珠金玉之类，主公恐群臣相妒，故封至赠我。命家人抬进中堂，起妾视之，俱是群臣奏本，本内尽说岳阳反叛之事。岳阳大惊曰：“原来朝中如此造谤，若非吴军相信之身，不为所获，怎得成功？”次日入朝谢恩，文侯一家上赏。岳阳再拜辞曰：“中山之灭，全赖主公力持于内，臣在外稍效犬马，何力之有？”文侯曰：“非寡人不能认清，非卿亦不能负寡人之任也。然将军老矣，何旧封安石乎？”即以灵寿封阳，称为灵寿君，霸其兵权。翟璜进曰：“君既知岳阳之能，奈何不使将兵备边而纵其安闲乎？”文侯笑而不答。黄出朝以问李克，克曰：“岳阳不爱其子，况他人哉？此管仲所以一意雅也。”翟璜乃悟。文侯思中山地远，必得亲信之人为首，乃保无虞，乃使其世子姬为中山君。姬受命而出，御田子方乘敝车而来，即慌忙下车，拱立道旁致敬。田子方驱车直过，傲然不顾。姬心怀不平，乃使人牵其车锁，上前曰：“姬有问于子， 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笑曰：“自古以来，只有贫贱骄人，哪有富贵骄人之理？国君而骄人，则不保社稷；大夫而骄人，则不保宗庙。楚灵王以骄亡其国，智伯瑶以骄亡其家。富贵之不足是名矣。若服贫贱之事，食不过离祸，衣不过不革，无求于人，无欲于事，为好事之主，自乐而救之，言听计和，免为之流。不然，则好人常往，谁能尽焉？武王能诛万圣之纣，而不能屈首阳之二世，盖贫贱之足贵如此。”太子姬大惭，谢罪而去。文侯闻子方不屈于世子，一家敬礼。时夜都缺首，狄黄曰：“夜介于上党邯郸之间，与韩赵为邻，必得强名之势以守之，非西门豹不可。”文侯即用西门豹为夜都守。豹至邺城，见闾里萧条，人民稀少。赵父老至前，问其所苦。父老皆曰：“苦为何伯娶妇？”豹曰：“怪事怪事，何伯如何娶妇？汝为我详言之。”父老曰：“漳水自沾岭而来，由沙城而东，经于邺为漳河。河伯即清丈之神也，其神好美妇，遂纳一夫人。若择妇嫁之，常保年丰岁忍，雨水调匀；不然神怒，致水波泛溢，飘溺人家。”报曰：“此事谁人唱使？”父老曰：“此一之巫习所言也，俗为水患，不敢不从。每年李豪吉庭院与巫习共祭，付民钱数百万，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之费，其余则共分用之。”报曰：“百姓任其瓜分，宁无一言乎？”父老曰：“巫习主助导之事，三老庭院有磕脸奔走之劳，分用公费，故所甘心。更有至苦，当春初不种，巫习遍访人家女子，有几分颜色者，即云此女当为河伯夫人，不愿者多将财帛买免，别觅他女。有贫民不能买免，只得将女与之。巫习至斋宫于河上，降为床席，铺设一新，将此女沐浴更衣，居于斋宫之内。卜一吉日，编尾为舟，使女登之，浮于河，流数十里乃灭。人家苦此烦费，又有爱女者，恐为河伯所取，携女远窜，所以城中一空。”报曰：“汝亦曾受飘溺之患否？”父老曰：“赖岁岁娶妇，不曾触河神之怒，但飘溺虽免，乃本意土高路远，河水难达，每逢岁旱，又有干枯之患。”报曰：“神既有灵，当嫁女时无意欲往送，当未如导之。”即期父老果然来禀，西门豹据衣冠亲往河上，凡邑中官属、三老、豪户、里长、父老，莫不避及。百姓远近皆会，聚官者数千人。 三老里长等引大巫来见，其貌甚俱。报官之，乃一老女子也，小巫女弟子二十余人，衣裳楚楚，悉持金制炉香之类，随侍其后。报曰：“劳苦大巫，凡呼何伯父来，我欲试之。”老巫故弟子使换制，报是女子鲜衣素袜，颜色中等。报为巫玉及三老众人曰：“何伯贵神，女必有殊色方才相称，此女不佳。凡大巫为我入报何伯，但传太守之语，更当别求好女于后日送之。”即使立足数人共报老妪投之于河，左右莫不惊骇失色。报敬立四之。良久曰：“欲年老不甘事，去河中许久尚不回话，弟子为我催之。”复使立足报弟子一人投于河中。少顷又曰：“弟子去河久也。”复使弟子一人催之，又嫌其迟，更投一人，凡投弟子三人入水即没。报曰：“是借女子之流，传语不明，凡三老入河，明白言之。”三老方欲辞，报贺：“快去汲取回复。”立足左牵右曳，不由分说，又推河中，逐波而去。旁观者皆为吐舌。报簪笔鞠躬，向河恭敬以待。约莫又一个时辰，报曰：“三老年高，义父不济，须得庭院豪长者往告。”那庭院李豪吓得面如土色，汗流浃背，一齐皆叩头求哀，流血满面，坚不肯起。西门报曰：“且似须臾。”众人战战兢兢。又过一刻，西门报曰：“河水滔滔，去而不返，河伯安在？枉杀民间女子，汝曹罪当偿命。”众人复叩头谢曰：“从来都是被巫玉所欺，非某等之罪也。”报曰：“巫玉已死，今后再有言河伯娶妇者，即令其人为媒，枉报河伯。”于是庭院李豪三老甘莫财富喜追出，散还民间。又使父老及于百姓中寻其年长无妻者，以女弟子嫁之，巫风遂绝，百姓逃避者复还乡里。有诗为证：“河伯何曾见娶妻，渔民无时被巫欺。一从贤令除以往，女子安眠不受亏。”报又向夺地形，是漳水可通处发民凿渠各十二处，引漳水入渠，既杀何氏，又腹内田亩得渠水浸灌，无旱干之患，禾稼备收，百姓乐业。今临漳县有西门渠，即报所凿也。文侯谓翟璜曰：“寡人听子之言，使岳阳伐中山，使西门豹置业，皆胜其任，寡人赖之。今西河在魏西鄙，为秦人犯魏之道，请思何人可以为首？”翟璜沉思半晌，答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姓吴，名启，此人大有将才，仅自鲁奔魏，主公素召而用之，若迟则有他事矣。”文侯曰：“ 岂匪杀妻以求为鲁将者乎？闻此人贪财好色，性负残忍，岂可托以重任哉？翟璜曰：臣所举者，取其能为君成一日之功，若素行不足计也。文侯曰：是为寡人召之，不知吴起如何在位立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